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6月14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关注跟美国股市、经济还有生活各方各面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美股啊，今天是继续持续的下跌。那么市场方面呢，很难从昨天的这个大幅抛售中进行反弹啊，主要也是因为那同样的原因啊，就是市场担忧联储局哈、接下来的这个大规模加息的政策。那么今天的标普500指数是下跌了 13.75 点，进一步的跌入了熊市的这个区域哈、那么距离今年早些时候的最高点呢，相差将近 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今天略微上涨了 19.12，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下跌了 150.79 点，跌幅是 0.49%。那目前呢，由于这个市场普遍预期啊，联储局会采取更加积极的紧缩的政策，利率也会再次飙升，所以股市呢出现大幅的波动。今天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啊是突破了 3.45%， 创下了11年来的新高。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上涨了14个基点，现在是 3.418%。那么再看个股啊，今天甲骨文呢股票是上涨了 10.5%， 主要是这家软件公司呢，它的财报显示哈、就是说它的这个基础设施云端业务的需求量呢有大幅的成长，所以也给它带来了很大的利润。那么另外呢，这个甲骨文公司哈、它这一季度的股利是提高了 50% 以上哈、这个是联邦快递公司哈，它的本季度的股利提高了 50% 以上哈，那所以联邦快递呢它飙升了 14.38% 的股价。那么这是过去20年来啊这个 FedEx 表现最好的一次了。那另外呢，可口可乐的股价出现下跌 2.4%， 还有联合健康呢股价下跌了 1.69% 哈，是拉低了整个这个道琼指数。另外呢，标普500当中11个类股当中啊，有大部分9个都是下跌的。然后公共事业股呢下跌大概平均是 3%， 消费性必需品的这一类别的股票呢也下跌了 2%。 另外这个联邦快递啊，刚才讲到了它今天表现不错嘛，还有这个 CH Robinson 啊，这两家股票属于起到了一些提振的作用哈。道琼的运输指数呢今天上升了 2%， 是三月份以来的一个最佳的单日表现。另外旅游类的股票呢今天也再次出现下滑，挪威邮轮公司呢它的股价下跌了 3.72%， 皇家加勒比公司股价下跌了 4.29%， 达美航空公司股价也下跌了 2.58%。 那么今天科技股呢在交易的时候出现了短暂的反弹，Tesla 还有微软、辉达啊，这三家公司是领涨的。那么最近几周呢，其实很多投资人啊都把目光啊把这个投资转向了就是消费必需品啊这种可以避险类的股票，那么很多科技类的成长股呢就遭受到了打击哈。那所以导致现在纳斯达克指数呢跟它最高点相比是下跌超过 30%。那么目前对于接下来联储局加息的这个动作哈，我们看一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衡量联邦基金期货市场定价的这个 Fed Watch 工具呢，有认为说在15号结束本周这个联储局会议上升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呢是超过 90% 啊。他认为也就是说在这一次联储局会议上升息 75% 呢基本上是极有可能的。那另外华尔街日报也有报道啊，就说同样联储局呢是会考虑这一次要升息75个基点啊。那这比之前一些市场交易预期呢当时都是在设定是50个基点啊，所以现在比那时候还高。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周五公布的这个 CPI 啊，消费者指数呢是再一次显示啊高达 8.6% 啊，那这个40年来的最高通胀的水平啊，那就促使了联储局必须要加快动作啊。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市场状况呢，叫做 Pershing Square 的负责人，他叫做 Bill Ackman， 他有分析说啊，认为说现在联储局呢啊，让通货膨胀已经失控了啊，所以很多的股票啊，还有信贷市场呢，其实对联储局是蛮失去信心的啊。他说，如果联储局能在明天还有7月分别都能够加息75个基点，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的话呢，并且能够确保啊，就是有信心让通胀恢复正常的水平，他们市场的信心呢才有可能陆续的恢复。另外，昨天我们看到美股就是出现这种大量抛售的情况啊，那标普500下跌了3.9%，是2021年3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哈。那么也是从2020年以来进入了这个首次进入熊市区域啊。那今天又进一步的下跌。那另外呢，就是今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也是体现通货膨胀的数据哈，就是5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那么这个数据显示呢，在批发端的这个价格哈，也是上涨了10.8%，那这也是徘徊在创纪录的一个最高点附近啊。所以这些数据都表明，美国的通货膨胀呢仍然在加剧。那对于就是不断增长的这个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哈，那联储局我们看到各方的预测都说很快要加息啊，也就是在6月份、7月份2次都可能会加大脚步来加息。那么这个加息提高借贷成本的上涨，那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国债哈，美国国债的殖利率呢也在往高冲哈，那么这都进一步推升了房地产贷款啊，房贷 mortgage 的这个贷款利率的上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房市的这种因为是削弱了很多人购屋的能力嘛，那么一些可能原本买得起或者说贷款贷的能够负担的这个金额呢，就大不如前啊，好多第一次买家是退出了市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全美哪里哈，那包括在我们湾区这种大热的地产市场当中呢，都出现了这个转凉的迹象哈。那今天还有个最新消息呢，就是《西雅图时报》报道的，在这个西雅图的一间房地产公司哈，Refin，我想很多买房看房的朋友对它就是很熟悉不过了哈。那这个 Refin 公司呢，它计划要裁员8%的员工。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房市出现大幅降温，它的股价呢也大幅下跌。那么 Refin 的首席执行官叫做 Glenn Kelman，他呢上周四在给内部员工的一封信哈，有被媒体公开。那在这个信当中呢，他就谈到说，5月份的市场需求比他们的预期低了17%，导致他们的经纪人啊，房产经纪人和很多工作人员都没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做。那房屋的销售量减少呢，也使 Refin 的现金啊资金减少了。那么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文件呢，Refin 公司会计划在本月底啊裁员大概470个人啊。那么另外呢，它这个包括就是说，在它叫做 RentPath 和 Bay Equity 哈，这两家也是属于Refin 收购的公司嘛，在它旗下的啊这个员工啊都在这里面哈，都是就是都会受到影响。那么预计裁员的总数呢，可能会占它员工总数的6%。那再来看 Refin 这个公司的股价啊，已经从年初的39块钱每股跌到了现在的8.55块啊。那么跟它去年当时最高点是97块钱每股，可以说真的是惨不忍睹。那么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呢，光是这个去年一年哈，Refin 就损失了大约1亿1000万美元哈。那么目前呢，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员工是在这个西雅图的哈，是会失去工作啊。那因为他只公布了一个，就是整个他公司，因为他遍布全美嘛，是总体的一个裁员的比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除了这个 Refin 之外哈，其他的房地产公司哈也是承担着同样的压力和困境。那么现在也有这个更多的公司在宣布裁员啊。另外一家公司呢，就是总部位于纽约的地产公司，叫做 Campus 啊。 Compass 在我们湾区也有这个分部嘛，那它今天也宣布要裁员的这个决定啊，那也是根据 SEC 的文件显示呢，它是计划裁减大概10%的员工，而且要关闭它下面的这个 Tyto 和 ATCO Company 啊，ATCO 软件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Compass 它在就是。全美啊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和分公司哈，这个 campus。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这就是在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下哈，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在前一段时间呢还是集中在贷款嘛，因为利率上涨，最直接的就是贷款的这种能力哈，导致很多人失去了或者是缩减了，然后申请贷款重贷的这个数量急剧减少。之前这个抵押贷款公司哈，做这个 lender 的这些公司呢，很多人纷纷就裁员，现在已经进一步蔓延到房地产公司了哈。所以接下来目前的这个经济形势对整个大环境哈，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这个持续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 CDC 哈，对于目前我们所接种的这个 Moderna 疫苗它的风险的一个最新的评估哈。那根据今天路透社最新的报道呢，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哈 FDA 它有一个数据啊，那这个数据显示呢，Moderna 疫苗比辉瑞疫苗更容易在这个青年男子当中引发心肌炎啊，它的这个风险是更高的。那么有一位 FDA 的这个官员哈，告诉专家小组说，那当然这个数据是显示 Moderna 疫苗风险更高，但是这个发现呢，有些数据哈跟它在安全库中的数据显示不太一样哈，他们认为说这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份报告中是显示呢，FDA 在报告里引用了3个美国疫苗安全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哈，绝大多数。因为这个打疫苗引发的心肌炎副作用的人呢，是完全可以得到康复的哈。但是比较能够明显对比出来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结论，就是施打 Moderna 疫苗呢，比施打辉瑞疫苗更容易在青年男子当中引发心肌炎的这个风险啊。那根据这个数据呢，在18到39岁当中的青年男性。注射 Moderna 疫苗后发生心肌炎和心包炎的风险是，提高了1.1到1.5倍啊，这个是统计的数字。那么根据CDC 的统计显示呢，在18到39岁的人群当中，哈，打了这个辉瑞疫苗的人呢，每10万人中是有4.41例的心肌炎病例，在 Moderna 疫苗的群体当中呢，每10万人当中有6.27例啊。就是感染的人数更多一些。那么，其实过去一直有人担心说，因为 Moderna 疫苗的剂量比辉瑞的更高一些，哈，是不是可能会导致更高比例的心肌炎和心包炎？那么，这个是数据，它这个关联性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相关的机构并没有直接明确的回应，哈，但是确实从数据来看呢，是 Moderna 疫苗引发心肌炎、心包炎的这个风险比辉瑞更高一些，哈。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 FDA 呢也是看到说，这是不光是美国的数据嘛，它也监看了来自欧洲和加拿大一些监管机构的数据显示啊，在青少年和年轻男性当中呢，接种 Moderna 疫苗患上心肌炎的风险是更高，是1.7到7.3倍啊。那这是来自欧洲、加拿大的数据。那目前呢，我们看到 FDA 是在评估说哈，是不是要向6到17岁的青少年继续推荐接种这个 Moderna 疫苗。那么另外呢，这个今天哈 FDA 就在审议哈，那估计很快会有一个审议的结果。那如果通过的话呢，CDC 也要有专家组进行审议哈。所以未来对于我们看6到17岁孩子到底推不推荐打 Moderna 疫苗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关注哈。但是这个相关的一个风险的评估呢，今天是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公布。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下回来呢，继续带您来关注更多有关于湾区本地的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圣荷西哈，即将又面临水费上涨的这个问题哈。 那么目前呢，圣荷西市政府是决定从7月份开始啊，对于享受这个圣荷西市政供水系统供水服务的一些人员和地区呢，那会面临一次水费的调涨啊。那么这个是市议会在进行下一个财政年度预算的时候呢，去 review 了相关的情况所做出的一个决定哈。那么圣荷西市政供水系统呢，那么它的这个服务的范围啊，是位于北圣荷西、还有 Eversole、Evergreen、还有 Adamville 以及 Cayuti Valley 啊，大概会影响圣荷西136,000个居民住户。那如果您是住在以上地区的话呢，现在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啊，水费又要涨了。那么去年其实这个供水商来源的这个 Valley Water 啊，也已经上调了这个基础的水费哈。那目前呢，对于这一次的水费上调哈，当地的官员是这么说的，他说不是因为人们用水量增加了哈，而是因为圣荷西市政供水系统，供水的公共运营成本增加了，他说增加了820万美元哈，然后呢，这个从4,790万涨到了5,610万哈，什么都涨价现在。然后他说，未来10年呢，他们供水的成本预计也会增加。2023年到2024年年度，以及24到25年的这个供水成本的价格呢，也会增加15%哈。接下来7年里，每年都会递增10%。那么这个是，圣荷西啊，市政供水系统所面临的成本涨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他们就说，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对用户也进行收费的涨价。那么涨多少呢？我们看到啊，就是根据统计吧，在北圣荷西哈 North San Jose 和 Eversole 这个地区呢，每户居民每月的水费平均可能会涨24美金哈。那么在 Evergreen 和 Adamville 这个地区呢，可能每月会额外多支付16美金左右。那么其实去年在当地已经都涨过水费了哈，像是北圣荷西 Eversole 这一带呢，涨了8%。然后 Evergreen 和这个 Adamville 呢，涨了大概12.7哈。那这一次呢，市议会基本上没怎么讨论就批准了这个涨价。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决定也是遭来了一些反对哈，就认为说这会给居民增加额外的负担，因为通货膨胀已经导致什么东西都涨价了，现在水费又要涨价哈。所以呢，目前这个就是圣荷西所计划的一个最新的决定哈。所以您是住在这个圣荷西市政供水系统下的，刚才提到的几个区哈，Evergreen、Adamville、Cayuti Valley、North San Jose、Eversole 的话呢，那接下来7月份您就会看到水费账单的增加。除此之外啊，圣荷西市议会还决定说，把这个垃圾处理费也要涨价4%到8%，还有这个下水啊污水处理服务费用呢，也要提高提价9%啊。那这次这个费用的上调呢，当然也遭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反对了啊。但是呢，这个抗议的声音不够多哈，因为根据目前加州的这个法律规定，要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居民抗议才能阻止涨价哈。但是我想这个，哎呀，怎么说呢？因为你说圣荷西百万人口的城市，你让50万人都出来抗议吗？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算的呢？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更多的声音的表达，当然肯定对于这些民选官员们做决策是有更大的一个影响力的哈。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吧，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哈，都能够出来发声。那么这个是关于圣荷西想要给水费啊、垃圾费还有下水道服务管理费啊，这个要涨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哈，跟大家更新一下。另外，在圣荷西呢，今天还要再考虑讨论另外一个议题哈，就是说，圣荷西市议会讨论呢，说要把这个圣荷西的停车位进行一个缩减。为什么要缩减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担心气候变化和这个住房成本的增加，所以呢，就是说，打算把这个圣荷西市全面取消新开发建筑的这个停车位的数量的最低要求给改变了。最终的结果呢，是打算把这个新建开发案配套的停车位数量呢，给它减少，那就可以节省一些地皮吧，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哈。那么当然，这个圣荷西市 提出这个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哈，一直都有要求开发商这么做哈。因为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停车位过多推高了住房成本，因为土地成本增加。然后呢，也认为说这个可能让人们更难以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去往目的地哈。那目前呢，这个圣何塞有个统计说，现在圣何塞市啊，这个停车位是供大于求了，就是停车位的数量大于真正需要停车的数量了。说圣何塞大概有72万辆车啊，在这个 DMV 注册，但是呢，每辆车平均能获得2.68个停车位哈。但是确实是这样吗？有些市民他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哈。比如说呢，有些这个是有一个住在95121这个 zip code 的居民哈，他就认为说他每天找车位都很难啊，转好几圈才能找一个。他觉得说在住宅区应该配备更多的车位才对，而不是去缩减啊。当然，这个居民他也有建议说可以缩减一些购物广场啊、商业中心配套的车位哈，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地方的车位都是空着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成本吧，哈，很多这个居民也认为说，当然市政府是为了考虑说你减少车位可以节省土地，可是呢，那减少了车位之后，不代表人们就一定会改成公共交通，对吧？因为住在圣何塞的朋友都知道，那有多少人会选择乘坐公交系统呢？那乘坐公交系统又能满足多少生活和通勤的需求呢？所以这个也是很多抗议的民众的一个意见的表达吧。那么今天晚上的圣何塞市议会就会讨论这件事情哈。如果您关心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呢，也鼓励您去参与哈，发表您的这个看法就是在今天晚上的圣何塞市议会哈。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呢是。又有一样生活当中的这个必需品啊，出现了供应短缺的问题了。前不久是这个婴儿配方奶的问题啊，货架上这个全美90%的地方都缺货啊。现在呢，这个新的一样生活必需品短缺是出现在女性卫生用品上啊，就是卫生棉条。那么今天看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哈。现在呢，在这个无论是你在这个pharmacy 哈，很多这个convenience store 去购买，还是在网上都有很多的讨论啊，就说怎么回事？怎么现在女性卫生用品也出现断货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像是这个 CVS 哈，它的今天有个发言人还对媒体表示说，确实在过去几周当中啊，他们的供应商都没有办法按期的交付他们的订单哈，所以导致货架上的产品就缺货哈。好，而且还不止一个品牌的供应商，就是涉及到卫生、女性卫生用品啊，一些卫生棉条啊，这个什么的卫生棉啊，都是有各种缺货的一个情况哈。那这是在零售端，那么在一些非营利组织方面呢，有一些专门是帮助哈女性获得这些卫生用品的一些非营利组织嘛，他们也发现了哈，其中有个叫女生帮助女生的一个组织，它的这个创始人叫做 Alice Joy，她接受。华邮采访的时候也谈，他说过去几个月哈，他一直收到就是说产品短缺的这个反馈哈。那因为他们是作为一个比较大型的这种援助机构哈，那一些小型的机构还向他们进行求助，说希望能获取这个商品来帮助有需要的一些女性。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短缺呢？婴儿奶当时是因为产品质量的召回哈，导致供应供不上了。那这一次女性卫生产品呢，也是同样哈，根据这个赛奇威克召回管理服务公司的报告呢，在最近哈，在2022年第一季度是有召回了9亿份女性卫生用品的这个库存。已经是达到10年来的一个最高点了哈，所以导致一下子这个供应就不够了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原因就是说，从大的供应链层面的表，就是来看呢，比如说很多的供应的问题，不光是在于这个产品的召回，而是在生产端就出现了它的原材料的短缺，比如说棉花、人造丝和塑料成本的上升。那么这些棉花、人造丝、塑料有些是来源于海外的。那现在这个供应方面的这个就是供应链的这种断裂哈，包括海运的各方面的不能有效及时的送达，也给整个的这个女性卫生用品的生产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哈。所以这两方面的原因哈，是原材料供应的短缺以及成品出现。 产品质量问题被召回，都导致了现在这个市面上我们在货架上看不到足够的商品啊。那另外呢，这个供应链短缺啊，缺货也是导致了现在这个卫生用品的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啊。根据Nielsen IQ 的统计呢，现在一包女性卫生棉条的平均成本哈，在过去一年当中是增长了10%哈。那么导致在我们销售端购买的价格呢，也是出现了高达8.3%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的上涨。那么接下来会什么时候能够好转啊？现在有一些供应商，像是这个 Tempex 哈，它的这个总制造商是宝洁公司嘛？那宝洁就说呢，我们在这个现在已经在努力的恢复这个供应了哈。他说未来几个月这个数字会逐渐的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吧，接下来就是还要继续关注哈，这个女性卫生用品它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供应。那今天起码是向大家解答了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它缺货的一个原因哈。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